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法医秦明》系列《众生卷》第三集《玩偶》，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十三集，我没有说话，心想这样还是解释不了问题。如果死者是清醒状况，那是如何脚不沾地、毫不抵抗地被人运到现场的呢？我用一只手挤压了一下死者的肺部，从气管里边涌出来的血液并不多。如果是颈部大血管和气管同时断裂，那么应该会有大量的血液被吸入气管内，但是现在这血液太少。可是死者的颈部只有一刀，断然不会气管血管有先后断裂的可能。想到这里，我心中一动。死者的舌骨、甲状软骨都没骨折，大宝沮丧地说道，看来并不是形成颈部擦伤的这一侧外裂导致的机械性窒息了。不一定，我站着没动，但是脑子里边在不停地转动。想好了办法，我就动手。我把气管的断端给剪了下来，然后在一张黑色的无纺布上展平。因为气管是白色的，这样黑白出现色差，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气管断端的形态了。我招呼着技术员，对这一段我剪开的气管进行拍照，然后再把照片放入到解剖室的电脑里，放大再放大。我似乎是若有所悟。这在干什么呀？大宝莫名其妙。毕竟啊，以前解剖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工序的。我快有答案了，但是必须得经过一些辅助的检查来判断。而且现在我们需要对死者的后背进行解剖，结合后背解剖的情况，再结合辅助检查，我相信离真相就不远了。大宝好奇地看着电脑上被放大很多倍的照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提示道，看断端整不整齐。
不整齐啊。
大宝还是没有意识到我的意思。行了，边想边干活吧。在我的催促下，我迅速缝合了尸体的解剖切口，然后将尸体翻了个个，俯卧在解剖台上。此时尸体的后背已经都是暗紫红色的尸斑了。还记得上一起案件吧？因为尸斑的覆盖，死者后枕部的掐额伤被隐藏了。如果不是我们通过死者牙缝里边的泥巴，可能想不到那里有损伤。这个也是，如果因为有尸斑的覆盖，死者的后背有轻微的损伤呢？那也没意义啊。谁说没意义呢？我一边笑着说，一边用手术刀切开死者后背的皮肤。皮肤后背的皮下脂肪层里能看到很多红色的局灶性的出血斑块。我和大宝一左一右把后背的皮肤完全分离开来，暴露出了死者后背的脂肪层。脂肪层里那些局灶性的出血斑块有20多处。我吩咐着技术员拍照说道，知道这是什么损伤吗？大宝摇了摇头。我说道，这个呢是衬垫伤。还记得死者枕部的小斑块皮下出血吧？和后背是一体的，这说明他在非常非常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受压，导致了后背和枕部的十几处皮下出血。
非常非常凹凸不平？
大宝莫名其妙，
这有什么用啊？死因是什么呀？
你刚才不都说了吗？机械性窒息啊。
可是咱没找到窒息的方式啊。
找到了，我微笑着。缝合背后吧，现在只需要辅助检查的支持，我就可以下结论了。
啊？下结论？什么结论啊？
大宝一边喃喃自语，一边穿线缝合尸体。我胸有成竹，但是对于现场还是有些担忧。我脱掉解剖装备，走到隔壁，看林涛和陈诗雨正挤在一起，探头看着操作台上的一件毛衣。我认得，这是死者穿着的那一件。林涛正一只手拿着放大镜，在毛衣的前襟上看着什么。怎么样了？我一边用免洗酒精搓着手，一边问道。
其他没什么，就是这外套，我们俩正在研究呢。
林涛头也不回。
看有没有沾染血迹吗？
不是，血迹呢肯定是没有，顶多就几滴滴漏状的血迹，但是没有大块的血迹。
我们正在研究的东西研究好了，说不定案子就清楚了。
你们在研究死者毛衣的前襟上有没有车轮印，对吧？
我被林涛这故作神秘的姿态给逗乐了，于是说道。林涛一拍大腿转过身来，哎，你怎么知道的？那就行了，我笑呵呵地说道。现在就差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去专案组吧，等候实验室那边传来的消息。在烟雾缭绕的专案组办公室里，董局长正襟危坐，此时他的脸上那种平静和自信又消失了，重新恢复了最开始的焦虑。董局长见我们进来，连忙问道，结果怎么样？说来话长，不过呢，我需要等待 DNA 的检验结果再和你一起汇报。你小子还卖关子啊？侦查这边呢，我很犹豫。原来啊，在我们进行现场勘查的时候，侦查部门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现场所在的老宅户主叫胡万金，而胡万金的大儿子胡立生居然也是龙东二中的高一学生。这条线索引起了侦查员的重视，我们顺线调查发现，胡立生和万连连虽然不是一个班的，但是之前发生过矛盾，原因是万连连喜欢一个女生，而胡立生也喜欢。在上个学期，胡立生和万连连因此发生了斗殴，当时胡立生吃了点亏，随后就是过年放假，再就是疫情影响推迟开学，两人在此之间没有交集。直到前不久高中开始复课，胡立生和万连连再次见面，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胡立生找了同班的几个同学，在三天前放学之后逮到了万连连一个人回家，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这个行为就解释了死者身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较为陈旧的皮下出血。开始大家以为是家暴引发的自杀，这样看来这种想法也直接就被否决了。听到这里，陈诗雨也松了一口气。侦查员发现了这条线索，如获至宝，继续调查。经过调查，胡立生在案发当天上午上学迟了一个小时，也就是说按照法医推断的死亡时间的八点左右，胡立生无法出具不在场证明。而对于胡立生三天前约人殴打万连连的事情，有十多名同学也都可以作证。万连连在被胡立生殴打之后，自己也对多名同学扬言要报复胡立生。嫌疑人有作案时间，有明确的犯罪动机，侦查员立刻在老师在场的情况下探了探胡立生。胡立生在面对警方的时候，针对自己和万连连的矛盾以及自己约人殴打万连连的事情没有隐瞒，但是对案发当天上午为何迟到却是支支吾吾，没有说明白。关键是胡立生的身上居然有较为新鲜的损伤，这些疑点迅速让胡立生变成了重点嫌疑人，侦查工作完全围绕他展开。可是唯一一点让董建局长放心不下的是，胡立生上午上学的时候和警方约谈他的时候穿着的衣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警方没有在他的衣服上发现任何的血迹。这就有意思了，现场的地点恰恰在有杀人动机的嫌疑人的老家里，这绝对不是巧合。现场有大量血迹，嫌疑人的身上又没有一丝血迹，这显然不可能。于是警方继续对胡立生的家人进行全面调查，要么没有作案时间，要么对胡立生和万连连的矛盾并不知情，总之都排除了嫌疑。警方还对万连连的父母进行了调查，令人意外的是，这一对失去孩子的父母对于万连连遭受到校园暴力的事情丝毫不知情。陈诗雨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为什么这些人遭受了人身权益的侵害都闷在心里面不说呢？我看着董建局长疑惑的表情说道，哥别着急，我这边心里有谱。董局长转头看着我，怎么，你能找到证明胡立生犯罪的证据吗？我摇了摇头，刚想说什么，电话铃声响起来了，显示是市局 DNA 实验室的陈主任。在尸体解剖前，我让小羽毛去送检的时候，就嘱咐他找陈主任，务必要在第一时间对现场血迹进行 DNA 检验，并且在第一时间告诉我。因为血迹的 DNA 检验速度快，现在看来应该是出结果了。我把手机开到免提，陈主任，结果出来了吧？是不是血呢？陈主任本来急急切切的要反馈 DNA 检验信息， 但是听我这么一说，正理下，他说血倒是血，不过那不是人血，而是猪血。嗡的一声，专案组里边就像是炸开了锅似的，大家纷纷议论起来。很简单，这个突如其来的 DNA 检验结果大大出乎了大家的意料，当然也同样出乎了我的意料。我略一思忖，顿时就更加信心百倍。
好了，究竟怎么回事，你说一说吧。
董局长做了一个安静的手势对我说道，现场顿时就安静了下来。如果没有这个结果，我也不敢妄下定论，所以尽量。现在事情已经基本清楚，要从死者的气管断裂的形态开始说起。其实在尸体解剖的前一段，我和大宝一样，同样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完全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疑点存在。但是现在我坚信，一旦一个案子疑点重重，那就说明凶手煞费苦心地做了很多多余的动作。不过我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犯罪，多余的动作越多，只会让警方发现越多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且也会给警方提供越多的破案线索。自相矛盾点就是从气管开始的。当我对气管的断端进行观察的时候，我发现了断端处有类似于组织尖桥的东西，于是把气管剪开、展平、放大进行了观察，确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气管的断裂不是刀切的。因为如果是刀切开气管，断端应该很光滑，除非是刀刃不快。可是这把刀在我们的手上，能看出那是一把非常锋利的水果刀，而且如果刀刃不快，是不可能一刀就将颈前皮肤和颈前肌肉全部割断，而不是留下一个皮瓣。这样基本就可以判断死者的气管断裂不是锐器伤，而是钝器外力导致的撕裂断裂。那么这就出现了两种可能。一，在割颈前死者的气管已经断裂，因为气管断裂后的回缩导致割颈的时候没有伤及气管。二，割颈后肌肉和血管断裂了，但是气管没断，于是凶手又用了别的方法，用钝性暴力导致了气管断裂。很显然，第二种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因为一来凶手这样做毫无意义，割断了血管就足以致死，二来呢，则是无法做到，因为我们通过了窗口判断，凶手只切了一刀，而且这一刀深达颈椎，并且在颈椎上都留下了切割痕迹。颈椎上都有切割痕迹，那么位于颈椎前面的气管和食管没有不断裂的可能，因此判断，在死者被人割颈前，他的气管就已经断裂了。这个结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死者的颈部皮肤窗口没有明显的生活反应，而气管内又吸入了少量血迹，是有生活反应的矛盾了。因为死者在气管断裂的时候是活着的，所以可以吸入血迹，而被割颈的时候却早已窒息。从死者尸体上的种种尸体现象，法医如果抛开所有的影响因素，那么一定会确定死者并不是死于急性大失血，而是死于机械性窒息。而这具尸体能够造成机械性窒息的，只有气管断裂、挛缩这一种方式。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玩偶》，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